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戒，戒是法规还是指南针？你后面听得到吗？那要谈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戒在佛教当中是什么个意思，然后佛为什么制戒，那我们才能够去了解说这个戒到底是法规还是指南针。那戒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常常如果看中文字呢，我们常说戒就好像说告诉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不能做。那事实上呢，戒呢在佛教里面呢，在这个梵文巴利文的时候呢是写成斯罗，所以在中文的经典里面呢，有时候是翻成斯罗。那斯罗的意思呢是清凉的意思，清凉停滞的意思。所谓这个所以他这个所谓清凉呢，就是说你心里很安详，很清静，不会有热闹忧悔这样子的这种感觉。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戒呢，它事实上呢，它有止恶行善的一种作用，让我们呢从这个我们的心呢得到安宁，得到清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的烦恼呢平伏啊。那所以呢，就像这个如果说一块草地啊，这个烦恼丛生的时候呢，一块土地烦恼丛生，就像杂草啊，这个有刺的这些草啊到处的长。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要撒稻谷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杂草，通常的杂草的生命力好像比我们要种的东西还要强。那所以呢，你要种的东西就很难长起来。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心清凉的时候呢，清静停止，把所有就好像这个土地呢，这个杂草全部拔掉了，土地已经是清静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种下的东西呢才有可能发芽生长，所以才能够生长功德啊。所以戒呢，在佛教里面的意思呢，事实上是一定要从它是清凉的意思。所以如果说我们说啊，没办法啊，我要守戒啊，但是呢心里心不甘情不愿的，那这样子时候呢，你反而更烦恼，你觉得说我受戒了过后我更烦恼，戒把我束缚的我很辛苦，我很讨厌，然后本来想要得到的东西又得不到，再加上又觉得是被控制住，那更增添了一层的烦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戒就没有达到它的效果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戒的意思是清凉的意思。那要怎么样达到清凉呢？就不是只是跟做条文这样子来背，而呢你一定要去做，做呢还要从心里去修，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佛教里面呢，所有的佛陀所教的方法，如果你只停留在表面的话呢，就很难达到，你就很难呢让你真正达到佛法的利益。就比如说我们说布施，有一些人布施呢，他以为说哦，他这个拿一个钱出来，然后呢他心也没有舍的心，然后呢又包含着比如说骄傲这个希望得到赞赏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他的布施呢就不清净，所以他布施的时候他就不能得到心里的清凉。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这个到慈善机构去，然后呢比如说他参加会员，那他付一个会员费，其实那个会员费其实就是一种护持啊。那如果你是一种布施的心去做的时候，你就讲啊、哦，我是这个，你不把它当成我是缴费。有一些人把它当成缴费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去买一个服务的那一种心态呢。比如说你去寺院啊，你说师父帮我念经， 然后呢你说要多少就缴多少，就是要多少钱，这样子的缴费的方式呢，跟你说师父请你帮我带领我们诵经，然后你供养的心呢是不一样的，你了解我说吗？所以当你的发心不一样，虽然你拿出来的二十块钱是一样的，但是你是以一种供养的心去做的时候，你是以感谢恭敬清净的心，舍的心，去很欢喜的心去做的，那这样子的这个布施就得到功德。如果说你以为说啊，师父请你带我们念经，那叫你要多少费用，二十块钱，好，二十块钱给你，然后念完了就完了，那这样子说你这个二十块钱一样出来，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缴费的心，好像你买一个服务这样子的那种心态的话，那就没有达到修心的作用，因为你这样子给的时候完全没有恭敬心，没有清净心，也没有舍心，反正你就是觉得说物物交换，你我给你二十块钱你帮我做什么，这种买服务的那种感觉，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达到这个布施的功德。所以佛教佛法这个佛陀所教导的方法，这个因为这个修行呢最后是要修心，心要清净，那所以但是我们凡夫呢一定要透过一些形式上的做法来表示来去让我们反观我们的心。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布施持戒，所以持戒一样的啊，有些人呢他说哦，今天初一十五我必须要吃素，不要杀生啊，然后或者是说哦，初一十五我要过午不食，那他好像但是呢在过午不食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借助这个机会让自己去想想佛陀的教法，为什么要过午不食，为什么要这个把心安静下来，只是说我今天初一十五今天我吃素，这样子的话希望我的生意更好啊，今天是我的生意开张，今天要吃素清静一点，然后以后呢生意会兴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吃素的话呢，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这时候知道说佛说吃素这个叫我们这个不要杀生，其实是要我们有慈悲心去怜悯啊，当你有慈悲心升起同情心，你的心是柔软的，你的心是善良的，那才会有功德。所以这个表象的这个戒呢一定要配合佛的教法它内在的意义去实践，你才能够达到清凉的作用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个佛陀为什么会自戒，因为如果你说法规，那就好像说有一些人把它固定定下来，然后呢你们一定要去遵守啊，像学校定校规啊，国家定宪法一样的。那佛陀为什么要自戒，是不是因为佛陀成道了，他是伟大的导师，他想这么多人拜我，那我要自一点戒给他们，变成像就是才能够算是我的弟子，跟别的人不一样的。那这个佛陀为什么自戒，事实上不是佛自己呢坐在那边去把这些戒一条一条想出来的。佛陀成道过后呢，那有许多的人呢希望跟佛学习佛法，那也有一些呢想要发心这个出家跟着佛学习佛法。那开始的时候佛并没有制定什么样的戒，佛陀只是跟他们讲因果啊缘起的道理啊之类的，然后这个解脱，因为那时候都很多大善根的，所以前面十二年呢事实上佛陀并没有制定真正的什么样的戒，只是随缘给一些劝导，所以真正来说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施诸佛教，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前面十二年的这个 佛弟子们呢可以说善根也都很好，所以因为他们修行都修得很好，修得好的时候呢是不太可能去犯什么戒的，他心本身就很清净了，那所以呢也不必要去治什么戒啊。那 这个阿难呢曾经问过佛陀，在佛陀还没有自戒之前，在接近了十二年之的时候，那阿难曾经问过佛陀，他说过去就是在一个因缘的时候，佛陀有谈到过去佛，就是在这个世间的过，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啊的一些佛。他说过去的佛在这个世间停留多久？那佛陀说有一些停留的比较久，有一些呢，就是还有就是阿难也问，就是说这个佛入灭过后呢，这个佛法能够流传多久？那这个
师父应该是舍利。舍利佛问佛陀，
那舍利佛问佛陀这个问题，那这个佛陀呢就跟他说，这个他说有一些佛入灭过后呢，佛法很快就消失，有一些佛入灭过后呢，佛法能够延续，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佛有自戒，有一些佛没有自戒。因为佛法在不断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凡夫众生的烦恼，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戒条去规范的时候，他很快就被他的烦恼掩盖去了啊。那所以呢，这个舍利佛有这个就是请求这个佛陀呢能够为大家自戒。但是那个时候呢，佛陀说在还没有人犯什么过失的时候，我不自戒，因为为什么？在还没有犯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们年轻的小孩，你本来乖乖的，然后你妈妈就跟你治很多很多的很多 的事情，以后啊你这个不能做，以后那个我都还没有做，也没有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你干嘛治这些戒给我？然后你就会起反感，对不对？然后所以呢，这个佛，而且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去经历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跟你定下这个戒，你不会去珍惜说这个戒它的背后的好处在哪里。像说有些小孩玩游戏玩到不可收拾，那功课很差了，那时候你就跟他说，早就跟你说不能这样子，从现在开始呢，每一天只给你一个小时。那时候你治的时候，他自己也看到自己的成绩退步了。如果说他自己也不想自己退步的那么严重的话呢，他就会知道说你的这一个规矩是为他好。如果在他还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成绩还是一样好的时候，那你一开始就跟他说你不准这个不准那个的时候，有时候呢他不一定会去珍惜啊。所以佛陀自戒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陀自戒并不是说他自己觉得说我需要去自戒，那他的这个佛陀自戒呢，其实每一条戒呢都有他背后的因缘啊。所以前面十二年佛陀事实上没有自什么戒，那过后呢是因为一些就是说佛法在印度呢越来越兴盛，然后呢得到很多这个富有人富有的这个人士，还有就是甚至王室的支持，那所以供养就越来越多。那供养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说啊，我也来出家。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这个身众的素质呢就会有点参差不齐，那所以就会有一些就会比较不好的这种行为就会出现。所以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啊，有一些比丘呢这个因为那时候很多供养嘛，然后也很多富有人家支持护持他们，然后这个有一些年轻的比丘，然后这个也跟一些富有的人家的子弟交了朋友，然后呢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呢，这个乘车呢是很就是很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富有人家的一种玩乐吧，他们乘着马车啊，这个到处跑啊，这种是很华丽的，这种是一种享受的。那所以这有几位比丘呢，他们结交了一些这么样子的朋友嘛，就借了他们的这马车呢，就到处逛，然后在街上呢就去炫耀啊。然后你知道说在印度那个时候，其实贫穷的人也蛮多，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说修道人，然后骑着马车，穿这个这么华丽的马车，然后在那边享受，好像不太搭配， 所以呢他们就去跟佛陀投诉，你的徒弟啊乘着马车在街上到处跑啊，然后还跟我们炫耀啊，好像不大对啊，啊，他们的修道心到哪去了呢？所以他们就去跟佛陀投诉嘛，那佛陀就把这几个人招来，你们是不是乘着马车到处跑，然后玩得得意忘形？他们说是啊。然后佛陀说，这从修道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这是已经贪婪了这个五欲的享受啊，所以你们的道心呢就已经被蒙蔽了，你们还不知道。然后第二呢，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引起这个，虽然不是说罪恶啊，这种东西不是说是杀人放火那种罪恶，但是从个人的修道来说是一种障碍。然后另外呢，给在家居士呢，尤其是那时候的社会呢的环境，很少人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去享受这样子的马车。那一个修道人本来应该要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的，既然有机会去享受这一些，那对一般的人来说就容易讲闲话积闲，那这样子也能让人家造口业，也会让人家对这个佛教的出家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呢会避世积闲。那所以呢，那为避世积闲，为避免呢给自己的修行造成障碍，所以佛陀就治以后呢出家人不能乘车所以到今天呢南传的法师们呢都还是习惯不乘车，但是也还是要乘车，就是人家开车帮你载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它背后的因缘是这样子。那所以当我们今天车子是比较普遍，但是我们用车的时候呢，重点就要知道说我们把它用成一个是交通工具来帮助我们弘扬佛法。第二呢，就是不要贪婪，不要说一定要去买一个什么法拉利啊，还是什么 Mercedes 啊，然后呢天天在那边 polish， 然后天天在看跟人家比较说谁的车比较新，然后过一年呢你又要换新车，过一年又换新车，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啊。所以呢在就是说要适当啊，把它用成一个交通工具来帮助弘扬佛法，然后心不生贪婪。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戒条上呢，好像说因为在戒条里面说不可乘车，那但是呢从这样子的在社会的变迁之下呢，就是你要掌握戒它背后的精神，它对峙的是这个问题啊。那所以佛陀自戒呢，就是它每一条戒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不能拿伞。其实在佛陀自戒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知道说有一些戒啊，有一些戒呢，戒佛陀自戒，尤其是这个出家人的戒呢，可以归纳成几个大范围。一个范围呢，就是那种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比如杀盗淫妄的啊，那肯定是错的。其实也就是从五戒延伸出来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在僧团里面呢，因为出家人是共住，所以就会有一些规矩呢，是要让大家能够互相包容，还有就是体谅到别人的这种，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干扰到别人啊。所以让大家呢学会在团体里面呢互相的纠正，互相的这个去不要太只是想到说我希望我想要怎么做，但是呢要能够从团体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一个行为。那所以第一个部分是那种不能做的啊，杀盗淫妄的那一些。第二个部分呢，比较是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啊，生活上的一些细节。那比如说啊，这个走路不能太大声，关门不能太大声啊，这些都有写下来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有人关门太大声，然后去跟佛陀投诉，然后佛陀就治。所以有大有小的戒。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避世积闲的，就是这个世俗的人呢，就是世俗的观念，在世俗的观念上呢觉得这个是不恰当的。那在佛陀来看呢，也不是就是说很大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就劝就根据世俗的这个的观念。 比如说这个这个是这个在印度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呢花草树木里面都有神，不能随便砍。那你知道这个古代这个比丘呢，他们有时候住在森林，他们自己建他们的小茅棚，所以就有曾经呢就有这个比丘呢去就随便砍了，还是建这个小茅棚，那所以呢就有这个村民呢就很生气，然后就去跟佛陀投诉啊。所以佛陀后来就自说这个不要随便砍伐这个树木。那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是世间这个世俗的一个很强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说这个这样子做，所以为了避免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讥嫌，所以佛陀自这个戒。第二呢，这个随便砍伐树木呢也不是很好啊，也是乱砍，然后也是砍浪费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所以那也不是也不好，所以呢佛陀从这两个角度想，哎，那就顺着大家的这种观念，然后呢其实但是我们的角度呢可能是比较认为说，不，这个树木本来就长得好好，也是所有其他动物生存的环境，就不要随便乱砍。而且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树木呢是有人的，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那所以呢就佛陀就制了这样子的一条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说，佛陀制戒的每一条戒背后，它都有它的缘起，它有它的因缘啊。那是针对呢，其实针对的不外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所以戒呢，就像大家在上个礼拜的菩提之夜所看到的，我们心里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欲望啊，这个烦恼。那我们常常就是想要能够做好，但是我们的欲望又常常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嗔恨心又会影响我们，然后还有我们的智慧不足，所以有时候判断的时候又容易判断错误。那所以呢佛陀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身众自戒呢，还有对在家人的这个戒，其实针对的部外，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比如说佛陀制定五戒，也不是佛陀说啊，你们要成为我弟子，好，我一定要想一些东西给你们比较特别一点，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在家人去见佛陀，向佛陀请法，说我们很喜欢，我们很想跟随佛陀学习，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家庭，也不可能去就是现在可能也还心里还没有做到准备说能够出家，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的在家弟子，那我们应该要遵守怎么样的一个规矩，让我们成为好的佛弟子。就像你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你说好，我要在这个学校我要做一个好学生，那你就要遵守校规嘛，对不对？那所以呢，然后也一些在家居士去见佛陀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幸福快乐，身心能够安稳，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佛陀呢就跟他们制定五戒啊。所以呢五戒呢其实也是在有人请求之下，佛陀才根据因果的法则把它制定下来的啊。所以然后呢还有就是佛陀制定这个八关斋戒，也是有在家居士去向佛陀请法，然后呢说我们是已经是我们在家，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有因缘能够出家，能不能让我们有体验一下出家生活的那一种机会，来奠定我们的一个意志。所以佛陀就给他们制定了八关斋戒。所以所有的这个戒，佛陀所制定的戒都是有因有缘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佛的戒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像教条叫你就是不能做，做了呢佛陀就要罚你。其实佛教的戒呢只是佛陀的劝导，他告诉我们，你们希望得到幸福快乐，那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因果，那要怎么样 避免不善的因，以免得到苦果啊。所以呢，佛陀才告诉我们这个戒，让我们呢在自己智慧不足的情况之下呢，至少能够有一个准绳可以依照，让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要太过度的奔放，太过度的超过呢我们应做的事情啊。所以第一呢，就是说避免我们自己呢给自己带来苦果。第二呢，如果我们不遵守戒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很容易呢就随着我们的贪嗔痴，然后就随它过度奔放，那也给我们自己呢制造呢自己修行上的障碍。因为为什么？当你不学会去抑制自己，不学会去降服自己的烦恼，让它过度的去自己去奔放的时候呢，当你要把它收回来的时候很难。那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就是在比较有一点范围的情况之下，你有一点欲望，至少你不是那么狂，这个那么狂奔的，你的这个欲望，那至少要收回来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一点啊。然后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说这个戒一般我们说戒定慧啊。所以戒呢，其实就是在比较粗的部分，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身口意行为的部分，用戒来规范我们，让它比较能够调伏，比较想比较能够平静下来。那这样子呢，以这样子的一个调伏方式呢，那建立修定的基础，然后呢才能够再进一步的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戒它的这个意义，以及佛陀自戒它的一个背后的这个精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这样子，这个戒在佛教的意思的时候呢，就了解到说它并不是一个佛陀定下来的一个教条啊。然后呢我们不做的时候呢，佛陀就惩罚我们。其实当我们不跟循他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去违反他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佛陀只能说请你不要这么做，然后呢我们呢却偏偏要去做。那这样子的时候，佛陀也只能不断的劝导，讲了2600年我们还在做，那佛菩萨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啊。我们偏偏就是佛已经制造了那个制定了一些这个教法给我们去依循，一些方法给我们去做，我们偏偏不做，我们只是在那边求佛不要让我堕地狱，不要让我去变成畜生，希望你保佑我。那他摆在那边的教法我们又不去做，佛真是拿我们没办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得佛的教法。佛所说的因果是宇宙的法则，我们不遵循的时候，佛想要帮我们也帮不上啊。他只能一直苦口婆心的一直提醒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戒呢，刚才说它叫做斯罗，然后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律离。戒呢有时候也翻成律离，也就是叫它也或者是叫做等护。对，以后如果你们看书看到这样子的字呢，也就是说防护呢我们造恶的一种功能啊。所以律仪就是规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好的这个有好的规律以及这个行仪，那这样子呢能够防范呢我们做不善的行为。那这个戒，这个律仪呢，或者是这个戒呢，刚才我们说佛陀所制定的戒，那 也可以分成三类，也可以好几种分法。一种呢是把它分成三类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修行能够得到觉悟，以慧而离烦恼，我们叫做道共戒。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觉悟真理，那他的身心呢自然就是因为他已经透视了真理，他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我执，那这样子呢自然呢他身心就清净。那这个叫做从道的方面呢而得戒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从定呢来这个离烦恼，所以你修定来离烦恼，这个定共戒。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一般我们在家或者出家的弟子呢修行呢，信三宝，信了解四圣谛，然后呢在佛法当中修学，然后慢慢得到解脱的，我们叫做别别解脱戒。那这两个呢是就是以这个智慧去突破的，这个是以定。那别解脱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啊别别解脱。那也就是说怎么说别解脱，别不是别解脱，这有时候我们叫做别别解脱戒。也就是说一条一条个别的哈，你一条修得好，比如说你在偷盗方面你做得很好，你就没有那种贪心哈，那所以你就在这个贪的这个方面呢比较自在，但是可能你的嗔恨心很强，所以那方面还没解脱，还没有就是不能得到清凉，了解吗？就是你每一项啊，像佛陀所制的戒有很多条，那你这一条做得好，做得很自然，你就在这一方面呢就很清凉很解脱啊。所以有一些人贪心比较强的，他就是这个在一看到东西的时候就没办法控制，然后就很不能够自在，不能够清凉。但是他可能脾气很好，人怎么说他无所谓，心就很自在啊，这是在另外一方面。那所以这个叫做别别解脱啊。所以一般呢佛所我们在修学的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属于别别解脱戒啊。然后另外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人常常说到什么叫做戒体，你们听过戒体吗？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持戒，我们去受，通常呢在佛陀时代呢一个佛弟子听闻了佛法过后起欢喜心，然后呢要成为正式的佛弟子，就经过就是去求受三皈依啊。三皈依就是在佛前呢把这个发愿这个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呢为我们这个遵循的一个修学方法，那以身呢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以这样子的一种在佛前发愿呢，奠定自己要今生呢我们这个我们要以这个佛法呢为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皈依过后呢，在佛陀时代呢一般呢佛陀就跟他们说五戒啊，就是开始学这个以五戒呢作为我们生活的规范。那在佛陀时代是三皈了就戒，还是就五戒？但是现在呢一般呢很多人呢说我要皈依三宝，但是我还不敢受五戒，就所以呢佛陀呢佛陀时代就比较少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偶尔也有一点，也后来就也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呢还不能够心还觉得说我不能受五戒的，那就先受三皈，然后后来再受五戒啊。但是事实上呢，不管你有没有马上受五戒呢，五戒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学习的一个 规范啊。不管你正式受了五戒还是没有正式受五戒，那还是要去学习的，并不是说你还没有受五戒呢，那你就可以去喝酒，你就可以去偷东西，你就可以说谎，你就可以乱来。还你不要说你去喝酒还好，我还没有受五戒，我今天可以跟你去 pub 一下那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因果就是因果，不管你受了还是没有受，其实因果还是一样的，只是说你受了明知还是故犯哈，那当然更严重。但是如果说你其实也知道了，只是说不愿意去受，然后让你的自己能够去吃，那这也是有一点问题哈。那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说，这个佛所赐的这些戒呢，就是这个五戒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学习去遵守的。那当我们要持戒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持戒很容易，然后还有就是那是有一些人觉得很难，还有呢就是说在你持戒有时候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在一些因缘环境之下，你能不能把握住你应该持守的戒，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的你的戒体，就是你这种持戒持清净戒在你心中的这种力量有多强。像说有的人说不偷盗，但是呢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就会想要贪小便宜，或者是说看到很明显的可以顺手牵羊的，有一些人就很难控制。那有一些人呢，他的心就这个道德方面就会这个比较强一点呢，他就知道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去贪这个小便宜，或者说谎也一样，或者是喝酒啊，你的朋友开生日会，然后就鼓励没关系啦，一点点又不会醉的，我们没有要灌醉你啊。那时候你能不能把握住自己坚持说我不要就是不要。那这个戒体呢，这个戒体就是说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戒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它的好处，还有对佛法身的这个功德的信心的程度而建立起来的。你对佛的模范、佛的教法有深刻的信心，然后你也非常了解佛陀为什么制定戒，戒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你打从心里呢非常欢喜的去接受，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去在生活当中遇到情况的时候呢，你会很自然的你知道说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如果你去受戒是因为朋友说我们一起去受戒，你是凑热闹而去的，那你在发愿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说我不懂做得到做不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戒体肯定很弱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戒体呢，也就是我们抗拒引诱的这种能力。那这一个能力呢，在佛教的经典里面一再提醒我们，事实上它不是在你受戒的时候得到，而是在你受三皈依的时候得到。所以不管是在家受三皈五戒，或者是出家的受比丘、比丘尼戒或者沙弥、沙弥尼戒，我们一般在受戒之前都会先讲皈依，皈依了才受戒。在接纳，在这个戒体要建立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就是在三皈的时候，你心里打从心里呢非常欢喜的把所有的杂念都放下，有一种非常清净 恭敬欢喜的心归投在佛菩萨的座下，那非常欢喜的这个瞻仰这个佛菩萨，以佛菩萨为我们的模范，然后打从心里面你奠定你自己的志愿，我要以佛的教法作为我生活的一个规则，生活的模范，那生生世世呢要以佛法生在一起，是这个时候呢你的戒体建立起来，在念那个戒相，然后就接下来再谈到说我从今起乃至命中不杀生，或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其实那个只是念那个戒相，那个建立你的戒体的时候是在你受三规的时候，就是你全心把全心全力投入在三宝当中那一个时候。所以呢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你的心的清净，你的恭敬心，你的欢喜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皈依呢，皈依受戒其实是你的勇气，你的智慧以及你清净心的一个融合，能够这样子融合所产生出来的力量，那以后在你生活当中它就有产生一种这种防非止恶的力量，这个就叫做戒体。所以很多人常常说我去受戒了我就有戒体，其实这个是要看个人的，因人而异的啊。然后有的人认为说他去受戒的是哪位大法师，那他肯定他的戒体就比较好，大法师是大法师，法师自己本身戒体很强，但是你去受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如果你的心态只是说啊，我拜了一位大法师，然后你就自己洋洋得意，然后完全就没有这种把佛法接纳到你心中的这种心态的话呢，那就不一定说能够有什么样的真正很好的效果。那当然大法师他们能够他的摄受力还有他说法的善巧或许能够影响你啊，那如果说能够影响到你呢，让你升起一种欢喜心，那当然这个就能够帮助你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只是被自己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心在边这个牵引而去的话呢，那可能就打了折扣啊。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戒体。那另外呢，佛陀制的戒呢，刚才我们大概谈到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刚才说分了道共戒、定共戒、别别解脱戒，那别别解脱戒呢可以再分呢五戒、八戒这个还有出家的戒啊。那这个五戒可能在座的应该都知道吧啊。那所以呢不杀生这个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事实上这五条戒呢佛陀制定呢给在家居士，事实上这五条戒也是所有佛教徒的一个根本，其实出家的戒也是从这五条呢再比较细分下去而已，真正来说其实这是五戒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来生希望继续做人，这五戒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够守持五戒，那恐怕我们的人生也难保。因为你想想五戒不杀生，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五戒呢其实佛陀制定的所有的戒它背后最根本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是要让我们呢不要给自己带来烦恼也不要给别人带来烦恼，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慈悲，所以戒的背后其实是慈悲，表现出佛陀的慈悲，也提醒我们要慈悲其他的众生。那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做的时候，也会在持戒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想到说我持戒我有功德，而是要想到说我不要让我的行为去触恼到别人。 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间接的也帮助减少我们的我执的膨胀，因为你会设身处地的去考量别人的感受，那所以呢又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啊。所以持戒啊，这个是要从这些角度去想。如果单单只是说我今天持戒持得很好啊，我今天很有功德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是只是为自己而持戒，那是是有限的。那所以这五戒呢，其实是做人的根本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能够守五戒的时候，我们就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事实上只是 pass 而已。不能做好的话，搞不好连这个人都做不好。你想想，不杀生，如果说你看到什么都随便杀，一点都没有同情心，那跟森林里面的动物有什么两样？森林的动物还没像我们那么糟呢。我们人太聪明了，我们杀了还会存在 store room 里面cold storage 里面，然后呢想办法怎么样去卖，然后怎么去捆，再去变成什么东西，然后赚更多的钱。老虎吃兔子，吃一只饱了，你再另外一只跑过它也不理了。所以我们人是有聪明，但是如果聪明没有把它用在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做坏事呢会做得比其他的还糟啊。所以不杀生，那不偷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不要去拿别人东西，因为当我们不见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过的啊。同样的，别人也会有不好的感受。另外，为什么可以随便去抢人家的东西？你看到什么东西是随便去抢人家的东西的呢？什么众生是看到了就随便拿的？猴子。对啊，你看动物啊，狗啊，对不对？他不管，他没有所谓的这种，就是他看到别人的食物比较好吃，或者是说他自己有一盘食物，另外一盘他两盘都要去抢的。那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说，我们不是养成了跟众生一样的习气吗？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在六道当中的我们，当我们说众生这两个字的时候，当我们说众生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是指六道的众生，对不对？就是从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跟地狱啊，这六道当中的都叫做众生啊。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所以人呢也是众生的一种。那所以呢，我们人呢有众生的通性，就是一般共同的特性，就是贪嗔痴。然后我们人呢也有我们人的特性啊，特性，人的特性，人跟其他另外五道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的特性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这个智力比较高一点啊，我们就是能够有意念的能力啊，能够记得好的教法，记得一些好的东西或者坏的东西，反正就是意念顺。然后还有我们有惭愧心，能够去反观自己，叫做犯恨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勇猛顺，也就是说这个是指我们的惭愧心，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应该做好一点。那有这个要改过的心呢，这是很重要。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勇猛精进，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想要更进步的话，你能够下定决心去提升自己。那所以这个是人的特性，但是人呢也有众生的通性啊。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反观自己，只是随着自己的贪嗔痴去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呢去滋长众生的通性，结果呢以后呢就越来越像不晓得是哪一道的众生。如果你贪心比较强的，那可能就变成恶鬼的众生吧。如果你嗔恨心比较强的呢，你就很容易制造呢地狱的因。如果你是一次天天不用头脑的，那然后做一些愚痴的行为的，那就可能到畜生道去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我们谈到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邪淫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啊。尤其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社会西方社会更严重，东方社会好像也追上来了。那这一些呢，其实如果你真正看六道的众生当中，随便吃、随便抢人家的东西吃、随便邪淫的，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畜生了，其他道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已经可以看到了，对不对？那不妄语啊，这个不尊重自己所说的话，讲话的就不算数，那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行为啊。然后呢不饮酒，就是不使用任何麻醉我们神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饮酒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尤其是在澳洲这里，西方国家好像饮酒、吸毒、麻醉神经。我们说我们有意念肾，然后你天天呢时常用喜欢呢用偏偏用酒、毒品、麻醉这个自己的这种特胜，那不是颠倒吗？不是叫你走回去众生的通性吗？所以呢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事实上我们真的不要把它当成就是说能够做到就是很伟大，你做不到才很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用这一个五戒呢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准绳，然后呢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不要只是 pass 而已，能够要去拿个至少要 high decision 那这样子呢你来生做人呢才能够做的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呢生活也比较不缺乏啊，对不对？然后应该能够具有的资源呢都能够有，否则的话你刚刚 pass 的话，然后你做一个人，然后做一个笨笨的人，或者是做一个很就是不圆满的，那也很辛苦，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谈到五戒，那八戒呢就是从五戒再更进一步的啊。所以就从五戒呢不杀、不偷、不邪淫，是在八戒的时候，是因为是为在家居士呢定，就是让他们能够呢去体验一天的这个出家生活，所以不邪淫在这一个八戒当中呢是改成了不淫，就是即使是如果说是夫妻一起去受八关斋戒，那大家都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性的行为。那所以这个是不饮，然后不妄语、不饮酒一样哈。然后呢第六呢就是，第六是什么？不歌舞观听啊，不香花吐漫，就是不要去听音乐啦、看戏啦，然后打扮啦，涂口红啦，种种的啊。这些呢就是你去，既然你要去体验出家的生活，然后你又带着你的 iPad、你们 iPhone， 然后 iPod， 然后一直坐在那边，当然你那边打坐，一直在那边听，那这样子就没什么意思了。那因为一天一夜呢，我这个八关斋戒通常是24小时，但是有的人要一个星期、3个月也有这样子的。那 这八关斋戒是让我们去体验出家的生活。那在这一天呢，我们要去多依念佛的教法，多去反观我们的自心。那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往外看，我们的眼睛都是往外看，然后即使你没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也在 Facebook 上要不然就是在 iPad 上。所以事实上我们反观我们的心的机会很少，你们想想是不是？一有空的时候，然后现在电话也在那边什么时间你看你自己的心呢？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抽一天一夜呢，把这些东西都锁起来，不要动它，然后你才会感觉到，哎呀，我的手机在哪里，我的东西在哪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不自在，但是你就要克服它，然后说我今天一天一夜就是来服侍你，就是要来静下来，静下来看我的心，不是静下来看 iPad。不要说 iPad 里面有佛经，所以我是要看 iPad 这一天不要这一些，因为你看一看那个佛经过后，你可能会转去别的地方所以把它放开，完全只是去看你自己的呼吸，看你自己的心，你才会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平时所谓的反观自心，然后天天在摸这些东西，我们反观自心的那个能力还有它的深度其实很浅。所以把它真的把它放开，不要动它，告诉你自己今天不能动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观。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可能以前的人还没有这么多娱乐，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对现在的这个人来说呢，感觉呢会更明显，有这一些，就是说哦，所有的这些电子的东西，跟没有的时候，纯粹只是看你自己的心，很淳朴、很简单的方式去看自己的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到它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在八关斋戒的时候要有这一条戒？所以在现在呢，来看看这一条戒的时候呢，会觉得它更重要。可能在以前，当你还没有这么多迷上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它的重要，但是现在会感觉到它的确是很重要。然后另外就是另外一条戒就是不高广大床。不高广大床呢，就是不要睡在那种舒适的沙发那种很舒适的床，就是避免我们太贪婪。因为我们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其中一个就是身体对外境的时候，就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有舒服的感觉，所以有的人去寺院呢，就是哎，这个寺院怎么没有冷气？这里寺院为什么没有沙发？就觉得说都是硬邦邦的，那就很不舒服。所以呢，坐一坐呢，就赶快呢，就跑去 shopping center 呢吹冷气。所以这个不高广大床也是让我们去反观，哎，为什么我不能够让心静下来？为什么我的心会因为这个床不是那么软就起烦恼呢？这是很大的问题吗？但是有一些人会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一点问题呢，会起烦恼，然后会说这个修行何必这样子呢？佛陀说不用修苦行，我们干嘛要这样子呢？我还是回家去吧。有时候我们会找理由来圆自己的场。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想想为什么不能高广大床，不要坐在舒适的大床上啊？那为什么没有这个舒适的大床的时候，我就要那么烦恼呢？真的是生死的问题吗？只是一个床而已啊。但是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而起很大很大的烦恼啊，甚至呢会开始骂人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欲望所引起的问题。然后最后就是不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啊。那佛陀在 在佛陀时代呢，佛陀有制定不非时时，就是不要在不正当的时间吃东西。因为在不正当的时间，就是说佛陀有制定什么是正时与什么时候是非时啊。那在佛陀时代呢，佛陀有制定了这个，就是过午不食，会就是过了中午呢就不要吃。主要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佛陀时代呢，这些出家人呢他们是乞食啊，他们乞食，如果每一天呢要走三趟，他们又住到树林里面去，走到外面走一圈，然后再回来吃，吃了又开始就走一圈，然后再回来吃。那这样子的时候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些在家的这个信众呢，也会天天说哦，等一下他们又来了，又再开始煮，又再开始煮，所以呢，也会弄得这个在家居士很忙啊。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过午不食的话呢，事实上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其实并不是我们吃的，常常是超过我们需要的。那所以如果说过午不食的话，你下午吃完中餐过后呢，这接下来呢就不吃的话呢，你会发现下面那一段时间呢其实连贯性的就是的时间很长。所以如果哪一些想要静坐啊比较长时间的，不要被干扰的，他就吃完午餐了休息了，他就可以一直坐，他不用说等一下又要起来。像说你们在家要煮饭的，你就大概知道煮完了午餐然后休息一下，起这个马上又要煮晚餐了。那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就不想吃饭了，就觉得说你刚好读刚好可以专心了，好像又要开始起来煮饭了，就所以就会觉得说时间呢被他切割截了啊，就变成很不能够做连贯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过午不食的时候，这样这个下午这个时间呢，到甚至他如果说他静坐好，他要坐到凌晨，他都是可以一直这样子，不用再受干扰了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典故呢，就是说在佛陀还没有制定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条例的时候呢，曾经就是有一些是比丘们呢，就是晚上也这个傍晚的时候还是去出去乞食。那有一天呢就是下大雨，然后天也很暗了，然后打雷，然后呢就有一位比丘呢，他去敲一个人的门，然后呢这个妇人打开门，因为这个是在印度嘛，然后印度人黑黑的嘛。然后这位出家人好像长得也蛮高大，然后要打开门，然后是黑黑的一个人嘛哈。然后呢这个又刚好闪电，然后这个妇人呢她一打开，她这个妇人怀孕，然后她一打开，她刚好看到一个黑黑的人，然后一闪电，然后就吓了一跳，然后就流产了。然后所以呢这个村民呢就去跟佛陀投诉说，你的徒弟啊为什么这么晚啊，下大雨啊还出来敲人家的门啊，吓了把人家吓得这个流产了。所以呢佛陀就制定戒呢，就是说以后不要过午呢就不要再去乞食啊。所以是有好几个原因。那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衡量呢，就觉得说其实对出家众们也有好处，就是减少了很多时间，能够让大家静静的用功。那所以呢佛陀就制定这条戒。所以在八关斋戒里面呢，就是一天一夜呢也有这样子一条戒。所以当如果说你哪一天你们去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不要因为这条戒而不敢去受。有很多佛友呢，我们在华藏寺的时候有时候办这个八关斋戒，有一些说我本来想要受的，但是我怕我晚上不吃不行，所以我还是不要来，为了一条戒八条其他七条都不要受了。那所以其实呢你想想一天就少一餐会怎么样？会难道一天就少那么一餐？又不是说叫你连续一整年，就是一天而已，那会影响得多大吗？对你的身体 事实上就是太珍惜我们的身体，所以修行呢有时候不能够太珍惜我们的身体，要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个工具，否则的话你太珍惜它，太照顾它，其实我们一直满足它的欲望，
一直吃也
不好，对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五戒八戒，然后呢当然还有出家的戒，然后进一步的佛陀也制定，也有告诉我们十善十戒啊，十戒其实也就是或者叫做十善戒啊，就是再进一步的，其实十善戒呢其实就是菩萨戒的一个根本，除了讲到呢就是这个身口方面呢，还谈到意，我们的意方面呢要能够清净啊，那就是从在这个身体的行为上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在口业方面呢，除了不妄语之外呢，还在比较细分一点，就是不恶口，就是讲粗话啊，然后不两舌，就是不挑破离间，还有不绮语，就是讲无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话。然后呢这个是口业，所以身三口四意念上呢也是三种，就是不贪无贪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三种，那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善。所以呢就是除了告诉我们呢不应该做的事情，还提醒我们呢在比较积极的方面呢应该去做的，那这个是菩萨戒的一个根本。那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佛陀制定这么多戒，虽然有说到啊五戒是给在家的，然后有出家的戒，然后有这个菩萨戒，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受这些戒的人自己的发心是怎么样。不一定说你受了菩萨戒的你就是菩萨，有些人受菩萨戒是因为朋友拉他去，然后他又觉得说我受菩萨戒的人比受五戒的人殊胜，然后呢在法会的时候我要排在前面，五戒的排在后面。那如果以这样子的心去受菩萨戒的话呢，其实就已经不对了，因为菩萨是要帮助众生，菩萨应该是有一种这种谦虚的心啊，要去能够与别人分享佛法，看到别人有这个痛苦的时候，或者是有哪一些部分不好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同情心、怜悯的心给他帮助就是拉他一把，而不是呢把自己摆在说我要去受菩萨戒，以后法会的时候我可以站在前面。那如果是以这种骄慢心的，那就不叫做菩萨了。哪一位菩萨是这么骄傲的？佛陀成道都没有这么骄傲，佛陀成佛了也没有这么骄傲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那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受五戒你就一这个五戒就是一定是就是初学的。有些人认为啊你只受了五戒怎么你还不去受，其实这个五戒呢可以说是根本，但是你要修得好的话，五戒也可以给你修得很好的，就看你自己的发心。如果你是以菩提心来修来持五戒，你的五戒就变成了菩萨戒。你如果守五戒的时候你不杀，你除了不杀你还能够进一步的发心护身，在心念上也尽量做到清净，不要有杀的这种意念。除了不偷，你学会布施帮助别人，那心呢也尽量就是常常保持清净，不要有这种贪的念头。除了不邪淫，我们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信赖、信用，那这个是从除了消极方面的守戒，我们进一步做积极的方面。除了不妄语，我们要说诚实的话，我们要学会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啊。那这一些呢，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做，从菩提心的角度去做。除了不饮酒，那我们还要去学习提升我们的智慧啊，学习保持这个保持正念修定启发智慧。 那所以就靠我们的发心。如果有的人他守五戒，他只是想我要守五戒，那我有功德，那我来生呢继续做人，那这个我们说他是以求人天福报的心态来守五戒。那有一些人守五戒呢，说是因为呢他守五戒，因为他要告诉自己不要太贪心，不要有太多的嗔恨啊。那所以呢他这个比如说他在这个不偷，他说不能有这种贪心，然后所以只是纯粹就是从净化自己的身心的角度来守五戒的啊。你给他东西他说不要，甚至你给他东西他说不要，拿了等一下我会执着，我会太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都不要给我好的东西。那这种呢是从一个就是让自己清净的这种角度。有一些人布施呢也是，你给他什么好东西他赶快布施出去，不是因为呢他要帮助，就是说给你欢喜，而是他自己呢很怕这个东西呢让他产生执着，所以他最好什么都好东西在这里给他弹出去，然后自己呢就是很简朴啊，他是很简朴，也有这样子的人，是从这个角度。那这种角度是从处理心的角度来修持戒或者修布施的，这种呢是往解脱道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持戒呢是希望说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不要危害别人，那更进一步的让自己的身口意行为能够去帮助别人。那同样的布施也一样的，布施不单单只是说，不是说我要去除我的贪心而布施，而布施呢是希望让别人能够得到利益，让别人能够欢喜的这种角度去做。那希望说我的布施能够帮助别人成长，那是从菩提心的角度。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心态去守持同样的戒条，得到的功德以及效果就会不一样，了解吗？所以呢不要说啊，这个人守五戒的只是持五戒，五戒是初学的，我是菩萨戒的，那这种太以这种来分呢其实是不对的，是要看这个个人他的发心啊。那当然菩萨戒的内容会提醒我们发菩提心，所以当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从文中去提醒自己，那当然就会从这个在你受戒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菩萨戒的内容鼓励我们。所以同样的就像有一些人他诵经，有的诵大圣经典，天天念菩提心的，但是自己不发菩提心，他念的经是回向给自己身心平安家庭快乐。那所以虽然他诵的是大圣经典，并不一定是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大圣经典里面的内容是有要鼓励他发菩提心的，但是至少这是问题是他自己从文中得到多少的启发。所以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他本身就是比较慈悲心比较强，所以虽然他念的是这个小圣的经典，但是呢他可能也很有慈悲心，希望去帮助别人，所以他可能也有菩提心，所以就不能够从一个人所读的经典去判断他是大圣还是小圣。那当然就是因为他的内容会影响我们，他会给我们不同的启发，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因为内容的关系，慢慢的所以我们多读大圣经典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会鼓励我们发起菩提心。所以这是说到这个戒。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戒就像一把扯，但是呢这把扯呢不是用来量别人的，是用来量我们自己的。所以不要说你去受了戒，然后你的朋友一起受戒，你天天就看你的朋友，你怎么那天跟我一起受戒，你现在不守戒。戒是来量你自己，不是去量别人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我们要来用来反观自己，然后呢来衡量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有越来越清净啊。在这里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大智度论》里面一个故事，这是说到呢 有一个叫有一个修行人呢，他修行呢非常的纯洁啊，持戒也持得很好啊，那非常的虔诚，然后每天呢就在大树下呢思维啊打坐啊这样子，然后一天呢他打到有点昏沉了，就站起来在树林走一走，走一走呢走到一个池塘啊，那池塘里面有很多的莲花，那莲花呢正好盛开，非常的美丽。这个修行人他就心里就起了一个念头，他说这么美的莲花，我把它采一朵放在我的身边，有芬香的莲花的味道，那我打坐的时候精神一定会好多一点，好多了啊。那所以呢他就去池塘那边就采了一朵莲花，正要离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就说，是谁敢偷我的莲花。然后这修行人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只好问虚空，他说你是谁，你怎么说这莲花是你的。然后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我是莲花池的神，他说这莲花都是我的。他说你是一个修行人啊，枉费你这个修行人修行那么好，还偷采我的莲花。心还兴起了这个贪念啊，不知道惭愧，还问说这个花是不是我的。那所以然后这个修行人呢，他也是修行很好，所以他马上呢他知道，因为他的确是有起了一个贪念，就是要去采那个莲花，所以他就心呢就非常的惭愧，他就对这个对坐空中就顶礼，就说啊，莲花池神啊，我知道错了啊，今后呢我不敢呢偷取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因为所谓不偷盗就是你拿这个就是不移取啊，就是没有经过同意而拿的东西都叫做偷盗。那他说以后呢我就绝对不取呢任何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修行人正在惭愧忏悔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走来了，走到那个池边，然后看到这个莲花，很多很多的莲花，然后这个人就说哈，这么多莲花我应该可以去采一些，然后到山下去卖，把我昨天赌博输的钱呢把它赢回来。然后这个人就跳进那个莲花池里面采来采去，哇，把很多的莲花都采光了，把那个莲叶呢就给它采的乱七八糟了，整个莲池呢都连污泥都给它翻出来了。然后呢他就抱了一大束的莲花就高高兴兴的就走了。然后这个修行人在等看这个莲花池神会不会在讲话，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这个他就很疑惑的，然后就对着虚空又在说，他说莲花池神啊，他说我只是很谦虚的采了一朵莲花，你就这么严厉的骂我，刚才那个人把所有的莲花都采光了，还把整个莲花池搞得乱七八糟了，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这个莲花池神说，他说你本来是就是修行人，那也修行得很好，就像一匹白布一样啊，一点点的污点呢就看得很明显，所以我刚才提醒你呢是要你赶快把那一污点的地方赶快把它擦掉，让你的这块布呢恢复它的纯洁。刚才那个人呢本来就是恶棍，他天天赌博的，它就像一块抹布，已经擦桌子的抹布已经抹擦得很黑了，那所以再黑也无所谓了。然后他说而且我也帮不上他的忙，所以就任他去吧，所以呢我才保持沉默。所以他就告诉这位修行人说，你不应该埋怨而应该欢喜，因为你的缺点还能够被人家看见，能够有人愿意纠正指导你 所以表示你这块布还很白，还可以清洗，还有的救啊，所以呢你应该感到高兴啊。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持戒其实要从自己的心里去看，还有呢就是这个要能够呢去谦虚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弱点。所以如果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还是凡夫，我们一定还是有不圆满之处，所以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改过。所以这个持戒呢，这个戒，佛陀的戒就是一个规范，那做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忏悔啊，然后改过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不断的去进步啊。所以这个莲花池神这个故事呢，它也告诉了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眼睛试试看别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有的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这个我们持戒，哎，他可以这样子做，哎，我也可以这样子做吧。其实我们不要从别人去看，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周遭的人都是凡夫。我们最重要就是要从佛陀的教法当中去根据佛的准则去做。如果说我们认为别人可以做，那我们也可以做，那别人下地狱我们也下地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不要去这样子比，别人做不好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慈悲提醒啊。你如果你不是能够做提醒的这个角色的话，那至少你要提醒自己不要去做，不要说他也可以做，我应该也可以做吧，那这样子的只有一起堕落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所以呢，今天讲这个戒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戒在佛教里面是一个指南针，是佛陀的劝导，不外呢希望帮助我们呢能够防非止恶，能够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让我们养成好习惯，好的习惯呢能够顺移修行的习惯，让我们呢在一生又一生的这个轮回当中呢，能够在这个习惯能够越来越好，而这个习惯呢都是顺移解脱，顺移这个修行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修行才会越来越容易。否则像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要修行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贪嗔痴一直在影响你，那这个就是习气啊。有时候很多太强的习气，有的人就觉得很难修行。如果你这种不好的习气越来越少，你的习惯就是修行的习惯啊，那你修行的时候就很顺利了，很容易了，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挣扎。其实这个挣扎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有一些人他本来，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些人比较好玩的啊，那你看到朋友去 disco 你也想去 disco， 如果你小的时候妈妈说不准去，你就很生气。但是如果你是那一种本来就没有那种意愿的，你朋友叫你去，你说我不想去，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啊，就跟他说，妈妈说不可以去，你就很自然，也不会觉得难过。所以其实不是妈妈让你难受，是你自己的欲望让你难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那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把习惯养成，我们要养成顺移修行、顺移解脱、顺移成佛的习惯，让那个习惯就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气啊，然后就变成以后你不管你升到什么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就是很容易的接近正法，很容易呢在修行上呢就很自然啊。这是我们要养成的，我们不要养成呢众生的通性，我们要能够提升我们人的特性，然后让它朝向解脱成佛。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大家有没有问题？
师父，我想问，为什么在五戒里面没有包括赌博呢？
赌博，好，赌博你们觉得应该包括在哪一个呢？它其实可以归纳在其中一项。
我
可以偷。
偷。赌博也可以说是欺骗，也可以是偷，也可以。我有时候是把它归纳到这个，不饮酒，因为它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然后搞得家破人亡啊。那所以呢，这个，然后还有啊，有学生问我，玩电脑游戏是不是可以把它归纳到不饮酒戒？因为有些人会玩得神魂颠倒，然后呢失去理智，书也不读，工也不做，什么责任都忘记了。是有一位 Macquarie 大学的学生问我，因为他妈妈交代他看着他的弟弟，他弟弟玩得不能控制，他也很受不了，所以他就问我说，这是不是不饮属于应该是在不饮酒戒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是玩到失去理智，然后失去他的责任感，完全不能够自控的话，上瘾了，那就跟饮酒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你们有什么其他意见？你觉得应该放在哪里？不杀生，电脑游戏。对，还有一个，问题，有人给我一个问题，他说，有人 email 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给我，他说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在电脑游戏上面的这个杀，是不是造成杀罪、杀业？因为你们玩那个游戏不是一直要杀的吗？我没有玩过，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些大部分。
那所以他说这个是不是一种杀业？会不会造成轮回？啊，杀业，你们认为怎样呢？因为你心里就一直杀。
只是
增加
憎恨心，可是不是杀业。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一呢，我们佛教佛陀说杀业的时候呢，就是杀生罪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对方是一个众生，就是有生命的众生啊，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还是鬼还是什么都好，就是众生。那还有就是你起一个杀念，然后对方被杀死，那这个你起杀念，对方被杀死，那个是在荧幕上面，那对方不是众生。那所以呢，真正说是不是杀生罪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真，但是呢，因为你这样子一直杀，就养成了很重的习惯，这种杀的习气啊，然后杀的这种意念就很强。虽然你对象不是真正的人，但是有时候养成了习惯过后呢，在生活当中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杀。对，就是容易呢，这个冲动还有暴力会，就是这习惯就会养成。那搞不好哪一天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无意当中呢就造成了杀业啊。所以这个是养成不好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呢，如果太严重的时候呢，那就可能一时失控的时候，那也会造成真正的杀业。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